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使徒行传》第四章23到31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搞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感谢赞美主。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那里记载了一个神迹，彼得在所罗门的廊下明显的行了一件超自然的神迹，因为他对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要把我有的耶稣给你。”他就奉耶稣的名，让这一个从出生就瘫痪的人站起来行走，让一个生下来就瘸腿的人站起来行走。各位，我需要停下来想一想，如果你是曾经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人，或者你曾经见过耶稣基督的形式为人，当你眼见这个瘸子行走的神迹发生的时候，你会不会恍惚间觉得这是耶稣又回来了？为什么？因为这是耶稣才能行的神迹啊，这是耶稣正在曾经做的事情啊。要知道耶稣曾经在圣殿里做过一样的事儿，对不对？让一个瘫了38年的瘫子站起来行走，一模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好像看到一个画面，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好像活生生的再一次的呈现在了耶路撒冷的社会，耶路撒冷的人的眼前，好像耶稣基督的形象再一次呈现到了他们的眼前。只不过呢，这一次是借着他的门徒彼得和约翰显出了他的形象，但无论怎么样，你一眼就看出来，这其实行的是跟耶稣一样的事儿。因此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总是在使徒行传当中看到了福音书的画面，因为在使徒的身上我们总是看到了耶稣的形象。什么意思？就是使徒们正在做耶稣曾经做过的事，使徒们一直在做耶稣曾经做过的事。意思很简单，主所做的，他们也要做。是的，主所教训的，他们在耶路撒冷、在马可楼上也在教训；主所做的，他们在圣殿、在几个耶路撒冷也在做。然而这个还不是最刺激的，如果你继续往下看，让我提醒各位，接着发生的事情更刺激。 我说更刺激，不是说这件事情更奇怪，这件事情其实看起来稀松平常，但是内在的逻辑对我们来说更刺激。这件更刺激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使徒们不但行了耶稣基督所行的事，使徒们不但教训了耶稣基督曾经教训的教导，而且紧接着使徒们似乎也要同样经历耶稣基督所经历的逼迫。是的，他们正接下来就要经历，他们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在做工大有果效的时候，在圣殿里被捉拿，被逮捕，被祭司长，被长老，被公会审判，被整个犹太社会的宗教体系排斥。虽然众彼得那一天的讲到5000人归主，但是那一天祭司长长老却把他们给逮捕了。各位，这一点是不是更刺激？或者说至少对我们的心来说更刺激。想一想，行神迹使瘸子行走，大有能力，一次讲到5000人归信，大有能力。我们都盼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对不对？我们都盼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教会身上，对不对？是的，我们特别盼望，并且我们也觉得这样的事情非常属灵。但请记得，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大有荣耀并且非常属灵的事，就是跟神迹和讲道紧挨在一起的，其实是主的门徒正在受主所受的逼迫，主的门徒正在受主所受的苦，主所受的苦接下来他们正在受，因为他们走的是跟主一样的道路，主怎样走这条道路，他们也怎样走这条道路，显明他们是跟过主的。当祭司长长老审问他们的时候，你知道看出来什么吗？看出来他们从前是无学问的小民，如今却大有能力，大有恩赐，并且认出他们曾经是跟过主的。是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神迹奇事发生。如果我们感冒生病，我们祷告主医治了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应该的。我们每一个人也喜欢我们自己的牧师讲到大有果效，能够吸引人，这个也不为错。但诚实的说，诚实的说，我们常常只喜欢信仰的前半段，却不喜欢信仰的后半段。前半段是什么呢？前半段是主在地上行神迹，讲道大有能力。但后半段是什么呢？后半段就是主在耶路撒冷受迫害，受逼迫，被拒绝。要知道，主在地上3年的服事，不仅行大神迹，讲道大有能力，这是前半段的事工，他还被捕，受审判，受逼迫，这是后半段的事工。福音书所记载的主耶稣基督的经历，包括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使徒们的经历，甚至历史历代教会的经历，都在告诉我们福音真理的教导，福音奇妙的大能与为福音受苦，三者总是连在一起的，甚至只有连在一起才是完整的福音的见证。因此今天让我们来一起思想，我们如何才能为那一位死而复活的主做见证呢？3点。第一，主所教导的我们也要教导他们遵守。第二，主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这2点都没问题，唯独第3点对我们挑战最大，就是主所受的苦其实我们也要受。这显明我们是属主的。想必大家已经知道，刘牧和一众的牧者 此时正在经历的逼迫。当然这两天同工们也在积极的预备。当我们在预备的时候，这两天我一直在想，除了我们需要每一天带祷、关怀、谨慎、预备之外，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点对我很重要，我相信对弟兄姊妹来讲也很重要，就是我们除了要去带祷、关怀、谨慎、预备等等之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的牧师正在受的是跟他的主正在受的是一模一样的，他正在走他的主所走的路，他正在跟随他自己的主。我们必须清晰的知道这一件事情，我们正在走主所走的路。不然，如果我们不确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会仅仅被外在的恐吓、逼迫、压力，无限的灰心、软弱、痛苦。因为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都很灰心。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有安慰和盼望。问大家，各位恩约的家人们，我们这间教会是如何显明是属于主的？难道仅仅只是因为我们人多吗？难道仅仅只是因为我们会堂看起来稍微漂亮点吗？难道只仅仅是因为我们可以出去的时候炫耀一下，哎，我们的事工还是比较多吗？比较完整吗？难道仅仅只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地方吗？不，那些并不能表明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如何表明自己是属于主的？是的，过去几年我们努力教导主所教导的，这是属于主的。我们也努力行主所行的事。但是有一个非常本质的标志，就是我们受主所受的苦。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恰恰显明我们是属于主的。当然，我们需要祷告，求主保守自己的仆人，刘牧和其他的牧者，我们都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保守他们，赐力量，赐智慧，帮助我们去应对，这些都需要，没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的事，正是这间教会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的标志。要知道，主的教会2000年来一直走在这条道路上。主的教会这2000年来已经走了2000年，一直走在这条道路上。此时，你们的牧师正在背着主基督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此时，他所走的路正是使徒们曾经走过的路。此时，我们这一群人也要背着主基督自己的十字架，走主所走过的路。其实，坦白说，地上的每一间教会都不期待自己经历逼迫，对不对？每一位信徒都不想要自己的牧师被捕，对不对？人之常情。我们都不想要经历受苦，人之常情。为什么？其中有一个原因，无论怎么说，在我们可见的事实上，这些年我们也了解一些其他的教会，在可见的事实上，经历逼迫的教会，牧师一旦失去自由的教会，通常会经历什么？通常会经历巨大的阵痛、亏损、软弱，甚至信徒的灰心丧志。这个也是可理解的，因为牧人被击打，羊群就分散了。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好像都会期待求主保守我们平安稳妥， 这些期待，甚至我会说都没有错，我们期待能够有平安稳妥的日子，没有错。但是在这一切的期待之外，我们也要明白一件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承认主的心意我们不知道，但即使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依然需要降服，并且晓得主的心意是美好的。主的心意是美好的，他丈量了又丈量，量给我们的。他一旦量给我们的时候，就知道这是我们配受的荣耀。为什么这样说？是的，这些年我们看过了太多为主受苦的教会，看起来他们经历亏损，对不对？看起来他们也经历很多的软弱，对吧？但是我们必须，今天我需要把这个眼光，我们必须调到天上来看这件事情。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你把眼光拉长一点，有时候一间教会的受苦和亏损却成为了这个时代许多教会的祝福，这是事实，对不对？当耶路撒冷大遭逼迫的时候，对耶路撒冷教会来讲，是不是亏损？当然是。是不是受苦？当然是。是不是这个很多的时候他们不像使徒门徒聚在耶路撒冷大传福音的时候，但是却成了安提阿，却成了整个梵蒂中海地区的祝福，却带给了整个罗马帝国的祝福。有的时候一间教会的亏损和受苦，不仅成为当时代许多教会的祝福，甚至成为了下一个世代的许多教会的祝福。因为初代教会的大复兴其实是建立在初代教会前200年的受苦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我们要退一步说，虽然如此，经历逼迫的那间教会也确确实实是亏损了，对不对？是的，确确实实受了亏损。就像文革期间的中国家庭教会，如果你去读那段时间的历史，你会知道整体上他们经历了巨大的逼迫和亏损。但是别忘了，也恰恰就是这样的逼迫和受苦，却成了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家庭教会近半个世纪的复兴的种子和根基。如果你眼光只停留在当时那十年，当时那二三十年的话，说实话，当时的教会整体上都软弱了，整体上都灰心了，整体上都跌倒了，整体上都受亏损了。在那二三十年期间，整体上都受亏损了，甚至无一能幸免。但是几十年之后，整个中国家庭教会却因此被炼尽，受益了，蒙福了。你说上帝这样的作为，谁能降罪呢？有时候说我们必须承认，上帝让摩西一辈子的服事都在受苦，对不对？要知道摩西这一辈子的服事就没有想过一天的舒心日子，这一辈子的服事先跟法老对峙，又在走旷野受逼迫受煎熬，但是上帝却让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取得了顺利，祝福益处成功。即使这样，谁能降罪呢？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一代的传道人都要在受苦的旷野当中倒下，但是我们的儿女却在下一个三十年，下一个世纪，却能够一起来在一种蒙福的有益处的光景当中，带领更多的人来敬拜上帝，有没有可能呢？非常有可能。即使这样，我们必须相信摩西的受苦与下一个世代是有益处的，我们的受苦与下一个世代是有益处的。因为我必须提醒，今天整体上西方教会的堕落、世俗化、各种偏离主的道，与他们偏离十字架的道路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因此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永恒的历史的眼光当中看待一时一地的教会。 为什么？因为教会是一个生命体，教会是可以跨越时间河流的。如果我们仅仅只是一间公司的话，这间公司倒闭了就倒闭了，与下一个公司是没有益处的。因为公司与公司之间不是生命体的传承，这间公司倒闭了，即使下一间公司兴起了，也跟它无关。但是教会是传承了几千年的生命体，即使这间教会倒闭旷野，那如果下一间教会被主建造在锡安山，建造在他的圣城当中，建造在耶路撒冷，那么曾经倒闭旷野的那间教会也同样拥有在锡安山的荣耀，也同样拥有在锡安山的悦纳。因为几千年的教会永远都是一个生命体的传承。要知道，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有人流泪撒种，有人欢呼收割，但是主却会让撒种的和收割的到他再来的那一天一同的欢乐，一同的得安慰。因为在主里，无论是受苦的还是做工大有果效的，两者都能存到永恒。所以亲爱的兄弟们，我们只有以这样永恒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我们才不会在乎一时一地一城一池的得失，我们要看到整个国度的画面。也只有如此，我们面对逼迫和受苦的时候才有盼望和安慰。阿伊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大概200年前，1841年，在美国有一位年轻人，他22岁从普林斯顿毕业，然后被案例为长老会的牧师。被案例为长老会的牧师之后，他就被差遣前往中国来宣教。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有能力、非常忠心和殷勤的宣教士。然而仅仅在中国服侍了5年，就在一次这个航行去宣教航行的途中遭遇了海盗。最后呢，海盗就把他扔进了大海里。你知道吗？他这一生中最后一个宣教的动作，就是当他被抛出甲板的时候，奋力的将他手中的一本希伯来文、希腊文和英文对照的圣经扔回到了甲板上，防止这本圣经跟他一起沉入大海。这位年轻的宣教士叫做娄礼华，他殉道的时候只有28岁，而我今年已经35岁了，对吧？他是第一位在华殉道的新教宣教士。其实呢，我去读他的传记的时候，发现他的父亲娄伟德也是一位宣教士。他父亲当时是原本是美国的参议员，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位置，对不对？参议员。但是因着热爱主基督，毅然的辞去了参议员的职位，前往中国宣教。你知道吗？娄礼华死后，他的弟弟娄礼瑞带着刚刚结婚的新婚妻子再一次的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继承父亲和哥哥未尽的事业。他的弟弟后来因为过度的劳累积劳成疾，仅仅6年就病逝于上海，也是20多岁。一家3个男人一生为主摆上，并且有2个都死在中国，兄弟俩全部死在中国。各位，拉回到现实，如果你是这兄弟俩的母亲，你是这兄弟俩的朋友，请问对这个家庭来讲是亏损吗？ 莫大的亏损，对这个家庭来讲是伤痛嘛，莫大的伤痛，但却对主的国度来讲是莫大的祝福。在楼里华一生短暂的服侍当中，他花了大概10年的时间学习各种的语言，学习英文，学习希伯来文，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当然，最终对他最困难的来讲是中文，因为中文是非常难的。但是他花了10年的时间学习语言，为的是来到中国参与中文圣经的翻译。他每一天都刻苦地学习中文，甚至最终学到什么地步，他都可以用宁波方言写讲章和讲道。就是这样一位大有恩赐能力。如果我们想，如果主把他给再存留几十年，是不是于国度更有益处？他殉道之后，很多人都为他惋惜，好像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对吧？因为我们会想说，他用了10年的时间来学习语言，还没开始大展身手，还没开始服侍主，就已经殉道了。我们会觉得可惜，因为按我们的想法，如此好的装备，至少应该再服侍几十年再去见主，还是主的心意。没有人能够测透主的心意，我们不能犟嘴，只能降服。其实，在他殉道之前的3个月，他已经翻译完成了《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这是第一个小要理问答的中文译本，他翻译的。所以，当我们今天用小要理问答的时候，都应该纪念他。虽然我们现在用的已经不是他的那个译本了，但你知道后来的译本之所以可以越翻译的越来越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对不对？虽然他在世上好像没有做很多的事工，但是我们却都承受了他的属灵遗子。他受苦，我们就得了祝福。他流泪撒种，我们就开始欢呼收割；他为主殉道，我们就得了属灵的益处。其实历史历代的教会本质上都是如此，因此教会不争一时一地的得失，教会争的是万世的基业。而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奠定了万世的基业。因此，《使徒行传》彰显了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进入这个世界的主要方式是什么？是受苦，是受苦。然而，我们每个人天生都讨厌受苦，我们天生都要逃避受苦，每一个人都是如此，这是人的天性。因此，今天我们一定要来看当时的使徒们面对受苦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在神的恩典之上来回应的。我们来看他们在神的恩典之上的回应，好帮助我们梳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该如何回应。我们来看使徒们在受苦当中的4个回应，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看第一个回应。在逼迫中认定自己人，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们来看第23节。23节说，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哎，这里的"会友"这个词哈，很有意思。在原文当中呢，它的意思更直白，它的意思其实是自己人。意思是，当他们被释放之后，他们都就回到自己人那里去。哎，这里的自己人，其实就是指的当时已经归信耶稣的信徒们，对不对？意思是，他们很明显形成了一个自己人的圈子，高度的凝聚在一起。因此，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一定很惊讶。你回到犹太的背景之下，你会很惊讶，为什么？因为要知道，原本犹太人就是有很高凝聚力的民族，对不对？要知道，犹太人是很认同自己人这个概念的。 原本犹太人，他们要知道，他们不仅有亚伯拉罕子孙的这个血统的凝聚力，他们还有圣殿、会堂、教训、敬拜的凝聚力，他们还有旧约的法律法的体系、敬拜体系的凝聚力。换句话说，其实呢，在当时只要是犹太人都会被他们视为自己人，因为他们看外邦人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从小都受割礼，从小都在会堂里听律法，从小都在圣殿里敬拜，他们是一个圣约群体，高度的凝聚在一起。犹太人原本就是自己人，然而当门徒们信靠了主耶稣之后，原本的犹太体系却拒绝了他们。是的，原本的犹太体系把他们逮捕、逼迫他们、排斥他们，视他们为异端邪说。在犹太社会，原本大家都是自己人，但使徒们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被视为异类了，就不被视为自己人了。信了耶稣就不是自己人了，在犹太社会就好像哈尔滨地铁上的小伙一样，对吧？认为中国人信了耶稣就算数典忘祖、文化不自信。因此当使徒们被犹太社会排斥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开始建立了自己人的群体，而自己人的群体就是教会。对他们而言，从前是以血缘、以割礼、以圣殿、以会堂为纽带的这个犹太的社群排斥了他们，拒绝了他们，于是他们就以新的纽带、新的根基建立了新的群体。这一个新的纽带和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于是他们在基督里会视为自己人。所以他们的第一个回应是什么？当他们被逼迫的时候、被拒绝的时候、被排斥的时候，他们很明显的凝聚在一起，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回应，他们看到自己人。所以我需要停下来提醒每一位弟兄姊妹，各位你知道吗？在逼迫中的时候，教会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当然外在的逼迫很可怕，但其实那都还不是最大的危机。其实经历逼迫的时候，教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过去很多年我了解到一些教会的时候，我会发现最大的危机就是内部的分歧、内部的矛盾、内部的纷争、内部的对立情绪，在逼迫当中被无限的给放大了。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在一种极大的外在的压力之下，在一种极大的压力之下，人们确实会心怀各怀心事，观点不同，同工们也会有不同的考量，大家会有不同的策略、不同的想法，于是就会更容易产生内部的分歧和矛盾。那如果原本就有矛盾，这个时候就会更加凸显出来，原本没有问题，这个时候都容易产生问题，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过去一些教会在遇见逼迫的时候就分裂了，遇见逼迫的时候内部就纷争了，遇见逼迫的时候自己就先攻打了自己人。其实不一定都是因为他们很自私很狭隘，而是他们忘记了，其实特别在逼迫当中更应该认定自己人的这个身份。怎么认定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的理解，更多的支持，体恤对方的软弱，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安慰，同心合意，共同面对。因此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最直白的一个回应就是，即使平时有矛盾，在逼迫的时候也要放下这一切的矛盾，同心合意侍奉主，不然我们就容易中了人的诡计，一败涂地。一定要记得我们是自己人，不要听信流言蜚语，不要中了人的诡计，要特别在逼迫当中认定自己人，同心合意去面对。所以当使徒回到自己人那里的时候，他就把自己逼迫的事告诉了当时的会友们，对不对？要知道这是有意义的， 事实上当时为什么有意义？因为当时彼得和约翰在受审的时候，他们在受审，会友们在干嘛？会友们在家里，对不对？看起来他们在不同的场景之下，但是他们其实都在一同经历逼迫，因为他们是一体的。会友们的回应也非常的美好，他们听见彼得和约翰的这个讲述之后，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赞美神，同心合意赞美神啊。请问会友们有没有听见了彼得和约翰的讲述之后，开始对彼得和约翰大加指责？就你们烧包，就你们能，还在会圣殿里去讲道，还一下子聚拢了5000人，你要不在圣殿里讲道，别人能抓你吗？你要不在圣殿里讲道，祭司长长老能来找事吗？哎，会友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们认为彼得约翰在圣殿里讲道是对的，是同心合意赞美神，是同心合意的敬拜主和服侍主。所以当教会经历逼迫的时候，我们不能事后诸葛亮说，哎呀，就是因为我们这件事没做好所以才经历这个事，不是的，在本质上不是的。当然事前我们确实应该要谨慎，应该有智慧，应该有这个策略，我们提前有规划，这是对的。但是当一切的策略规划之后，我们还是要知道说，受逼迫的本质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主的而已，就是因为侍奉主而已。并且这群会友不仅仅认为彼得和约翰做法没错，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所经历的逼迫恰恰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你知道吗？他们开始引用说，这恰恰应验了先知我祖大卫所预言的，恰恰显明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而这个恰恰是他们得安慰的原因。所以当我们经历逼迫的时候，我们要回到自己人那里，彼此同心合意赞美神，这表明我们恰恰是不属这个世界的，是属主的，这是第一个回应。然后在第二个回应，他们经历逼迫的时候，坚定的坚决的跟随主。如果我没有读下面的那段经文，这段经文的下面那一段第4章32到37节记载了全体会众面对逼迫的时候，不仅使徒们要去面对，其实全体会众也在其中面对。全体会众有一个普遍的回应，你发现没有？这个普遍的回应是什么呢？第4章32到37节说，他们卖了田产房屋，大家共用。哎，你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要追求共产主义吗？绝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这是一种决绝的态度，表明他们为了跟随主摆上新身家性命的态度。为什么呀？因为对犹太人而言，我解释一下哈，对犹太人而言，田产不仅仅是家庭资产，还是他们信仰的一部分。因为在旧约，土地是被分给12个支派的，每一个支派都有责任保守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土地，对不对？要知道当他们犯罪被掳的时候，是失去了什么？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对不对？当他们犯罪被掳离开应许之地的时候，意味着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失去的是神的弥赛亚的国度和同在。而当他们被掳归回重新得地为业的时候呢，他们就相信说神的国度借着被掳归回的人重新被建造。甚至在当时，如果有穷乏的弟兄卖了地，他的亲徒都是要赎回来的，你知道吗？因为在犹太的信仰当中，这是上帝所应许的地业，土地在犹太的信仰当中是弥赛亚国度的一部分。失去了应许之地，失去了田产和房屋，就意味着失去的是弥赛亚的国度，是与弥赛亚的国度无关无分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卖掉田产意味着什么？哇，在这个背景之下，卖掉田产意味着与整一个的犹太的宗教体系信仰盼望的彻底的决裂，你知道吗？意味着他们的信仰盼望不再是 犹太的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那一块迦南地了。他们的信仰不再是这块地所指向的弥赛亚的国度了，这一个是不会被当时的犹太人所容忍的，可以说是数典忘祖。这一个是不会被当时的犹太社会所容忍的。当他们卖了田产，就表明在信仰上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从此，他们的盼望跟犹太人的盼望就不一样了。他们不再持守迦南地的使命，他们开始持守的是直到地极的使命了。这是他们与整个犹太信仰清晰的区别和决绝的跟随主。所以在逼迫当中，他们决绝的跟随主，首先是在信仰上跟犹太信仰有了一个区分。其次，不仅在信仰上，其实也在生活中。也表明了生活的上的决绝。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要卖了田产，大家住在一起？难道他们在追求共产主义吗？不是的，有一个原因，他们卖了田产，大家住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他们信了主的人就被当时的犹太的宗教体系、圣殿、会堂排斥在外，不允许他们继续的在原来的社会当中去正常的生活，被弃绝了。他们的信仰会使他们失去在犹太社会里所拥有的身份、尊重和一切的人际关系。你知道，一个人如果在一个社会当中失去了一切的身份、尊重和人际关系，他是没法正常生活的。他没法正常活下去，他没法工作，他没法经商，他没法教育后代，他没法，甚至没法生活，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这一群基督徒为了正常的活下去，他们只有两个选择，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否定掉基督信仰，重新的回到犹太主流社会当中，你会重新的被接纳，你会重新过回一个正常的犹太人的生活，对不对？但是这条路是弃绝信仰的路，要么你就只能坚持基督信仰，但是为了正常活下去，你需要有自己新的社群，在一起教育孩子，在一起彼此生活，在一起彼此鼓励，在一起做生意，在一起这个种地，在一起过这正常的生活。你只有这两个选择。因此，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其实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要不否认信仰，就只能放弃犹太社会一切的身份和地位，包括他们的人际关系。所以你就知道，面对逼迫的回应就是这么的决绝，面对逼迫的回应就是这么的决绝。要么你否定信仰，回到原来的社会当中；要么你坚持信仰，就会被他们排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无奈的、多么痛苦的真实，对不对？所以，那种对信仰的认同，其实到一个地步是把自己的一切的资源、生命、社会关系都交出去，把自己未来的梦想都交出去。要知道，在古代的农耕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资产，因为土地不仅可以产粮食，土地是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土地甚至是维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的纽带。在古代，一个几乎一个人所有的社会地位、经济来源、身家性命都是土地决定的。因此，这段经文其实在告诉我们，面对逼迫，他们没有选择。没有选择的意思是什么？只要坚持信仰，你就一定会被主流社会排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来真的，就需要动真格的。所以，我们看到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决绝的回应。回应逼迫只有两条路：要么你否定信仰，重新回到原来的犹太社群中间去；要么完全的坚守信仰，却会被原来的犹太社群给弃绝。没有第三条路。哎，你说今天我们好像做基督徒有五六七八条路可以走，对不对？那只是因为逼迫还不够剧烈，你知道吗？ 那只是因为还不够剧烈，你看起来可以有5、6、7、8条路可以走。那只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决绝，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可以妥协，我们不断的妥协。那只是因为我们还不够真实，不够落地。只要够真实，其实每一个选择都是非常剧烈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的。本质上，工作、生活、做生意、养育儿女，你说哪件事儿跟信仰的抉择没有关系？剧烈到一个地步，甚至你会发现，即使你想融入主流社会，主流社会也不会接纳你，对不对？如果剧烈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即使你想说啊，我妥协一点，你接纳我好不好？他不会的，除非你决绝的在他面前否认主名，把耶稣重钉十字架，在他面前浪上投名状，回到他们中间，你才会被接纳，不然不会被接纳的。那么信仰就只剩一条路可以走，就是跟随主，就是跟随主，这是面对逼迫的回应。决绝的跟随主，因为必须知道，有的时候即使你不想决绝，社会也逼着你做决绝的选择。除非你否认主名，到一个地步，你甚至都没有选择了。今天所有觉得自己有5、6、7、8条路可选择的人，其实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妥协，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那个冲突逼迫不够剧烈而已。这是第二个回应。第三，在这场逼迫当中，我们也要看到这场国度的属灵征战其实是必然的。27节说，西律跟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搞的圣仆耶稣。哎，你说彼得和约翰是不是昏头了？西律没有亲自来抓他们呀。本丢比拉多没有亲自来抓他们呀，不就是几个祭司长长老来抓他们吗？怎么他说西律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要来攻打谁呀？也没有攻打耶稣呀，耶稣此时已经升天了，不是只是把他们给逮捕了吗？怎么你要说是攻打圣徒耶稣呢？你要知道，彼得和约翰的神学是非常正确的，什么意思？对教会的逼迫就是对主的逼迫，他们为什么要恨教会？只是因为恨主罢了，只是因为恨恶主耶稣罢了。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成的事。哎，各位，果然是什么意思？西律、比拉多、外邦人、以色列人果然在这里逼迫耶稣。果然的意思是，圣经先前已经明确说了。是预定的，是必然的，是要应验的。如今果然应验了。所以，亲爱的兄弟们，我们在逼迫当中要意识到，他们都在攻打主耶稣，而不仅仅是在攻打你。这就意味着这是一场国度的属灵征战，这不是偶然的，在本质上都不是我们不小心才会被逼迫，在本质上是因为两个国度之间的征战。并且在逼迫当中有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非常有意思哈。西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原本都是不和睦的，对不对？原本都是互相为敌的，互相看不惯的，对不对？但是他们却在逼迫主的教会的这件事情上出现了出奇的合一。他们或许各自为敌，但在逼迫主基督和他的教会上却出奇的一致。他们原本差异巨大，但是在抵挡福音、抵挡基督这一点上却没什么差别。所以圣经说，西律跟比拉多在杀耶稣那天就成了朋友。罗马人和犹太人本来有矛盾，但在钉耶稣十字架上却出奇一致。为什么？因为他们西律、比拉多、犹太人、以色列人虽然彼此之间互相为敌、巨大差异，但是他们都属于同一个国度。就是这地上的国度，撒旦的国度，他们都跟天上的国度、基督的国度 为敌，这是正常的。看起来他们之间差异很大，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所以逼迫是一场国度的属灵的征战，并且他们都联合起来，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搞的圣仆耶稣。哎，攻打这个词很有意思哈，攻打其实是一个战争术语，你发现没有？攻打是描述的是一个战争的场景。哎，想一想哈，如果你走在大街上，有人上来打你一顿，你一般都不说哦，他来攻打我，他顶多算攻击，对吧？顶多算打架，顶多算伤害。这攻打其实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术语，不是来描述私人之间的对立。当圣经用攻打的时候，表明是两个国度之间的交战。所以亲爱的兄弟们，我们要看到逼迫不仅仅是个人的事，逼迫是国度的事。逼迫不仅仅是个人的生命被伤害，个人受损失，个人在受苦，逼迫是这世上的国向天上的国发出的宣战，逼迫是两个国度之间交战的证据。换句话说，亲爱的兄弟们，哪里有逼迫，哪里就显明了国度的征战是真实的，国度的属灵征战是真实的，哪里有逼迫，哪里就显明国度的属灵征战是剧烈的。而福音的扩展一定会带来两个国度的属灵征战，这一切都是必然的，这一切在本质上都是要发生的。那我们在其中就不仅仅看到个人的得失，我们看到的是国度的征战的画面。在整个属灵的国度的征战当中，我们就知道说，既然这是一场属灵的国度的征战，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勇敢、血气、智慧、谋略去征战，而是靠着上帝，靠着神的灵，靠着他的真理。就当信徒经历逼迫的时候，他们就仰望天上的主，因为我们去征战，我们是要跟随我们的国王、国度的王去征战呀，对不对？他们就仰望天上的主。二十四节说，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来说这场国度的征战？他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只有如此，我们才知道我们跟随的是那一位比这世上的国更大的王。我们跟随的是那位天上的王，在面对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在逼迫当中要认识到，这是一场国度的属灵征战是必然的。最后第四个回应，在逼迫当中第四个回应就是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国的道。我们来看第三十节经文，三十节经文说，他们恐吓我们。哎，逼迫当中会不会有恐吓呢？啊，当然会有。但是面对恐吓的时候，他们怎么回应呢？恐吓之后，紧接着就说，信徒们向神祷告，对不对？是的，我们在恐吓当中必须以祷告来回应恐吓，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免于被恐吓。祷告提醒我们，即使在逼迫当中，主依然作王掌权，只有这个真理才能够在恐吓当中得安慰。所以当我听到信息的时候，其实我是半夜听到信息，我就立刻跪下来祷告，因为我知道这一场征战是非常剧烈的。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已经相隔千里遥远，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那个时候已经半夜了，唯一的做就是祷告。因为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先从神那里得到力量来去面对。其实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向神祷告，对吧？但问大家，他们是出于什么一个原因向神做这个祷告呢？讲出来大家很有意思哈，就能看见我们的影子。其实他们向神祷告是出于一个很实际、很具体、很真实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他们被恐吓了。主啊，他们恐吓我啊，他们被恐吓了，被恐吓之后他们很害怕，对不对？于是他们就要祷告嘛。 主啊，他们恐吓我们，我们很害怕，于是我们就要祷告。是的，你没有听错，他们经历逼迫的时候也跟我们一样都会害怕，太正常了。经文说因为他们恐吓我们，我们很害怕呀，那怎么办？我们就祷告，我们很害怕，我们就祷告。但他们的祷告也很有意思，他们的祷告真的很有意思。既然他们很害怕，按着我们的理解，他们应该怎么祷告？他们应该祷告说，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免受他们的攻击和伤害。哎，这个很合理，对吧？没问题。或者求主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击败他们，使我们平平安安，这个也很好。甚至我也知道，当彼得被下一次被抓的时候，他们也确实为彼得和雅各这样祷告的，这样的祷告也没问题，对不对？他们求主保守彼得和雅各，但只是彼得出监了，雅各被盗杀了。或者他们也可以祷告说，主啊，求主赐给我们超自然的能力，让我们一人能打100个啊，头被砍下来照常接上去，不知道疼，能够持续战斗。因为旧约的参孙啊，以利亚了，都是这样的，一人能打10000个呀，对不对？天上可以降下火来烧灭敌军呀。哎，这是旧约曾经发生的事情啊，神当然有这样的能力啊。或者他们也可以祷告，求主赐我们智慧、谋略、策略，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面对他们，或者远离他们，或者说服他们，这个也挺好。各位，我刚才提到这些祷告不一定是不对的，然而圣经记载好像这一切都不是他们祷告的内容。他们怎么祷告呢？他们祷告说，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哎，各位，什么意思？我翻译一下，直白的意思就是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让我们讲道更多，行神迹更多，讲道更多，行神迹更多。哎，但你一定知道，问大家，彼得和约翰为什么被逮捕呀？不就是因为他们俩放胆讲了道吗？不就是因为他们俩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吗？哎，如果你求主让你讲道更多，行神迹更多，那不就意味着你要更加的受逼迫吗？然而很有意思的是，请问主听了他们的祷告吗？听了，主应允了他们的祷告，因为经文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哎，各位停下来，我们想一想，你不觉得这很矛盾吗？因为他们一方面被恐吓很害怕，但另外一方面又祷告求主让他们更多讲道，更多行神迹，就是既害怕又放胆，既一方面很害怕，一方面又放胆，听上去是矛盾的，对不对？但是信仰就是如此的真实，就是在这种矛盾当中显明信仰的真实。经文说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就震动，表明神在降临呀。因为第一次震动的时候是在西乃山，对不对？西乃山震动，神降临在西乃山。他们祷告聚会的地方震动，表明是神降临了，他们被圣灵充满，当然圣灵降临充满在他们的身上，于是他们就放胆讲论神的道。其实这是使徒行传第三次提到圣灵充满，然而三次圣灵充满的结果都出奇的一致。你知道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什么吗？圣灵充满的结果就是在逼迫当中放胆讲论神的道。你要知道，在使徒行传当中几乎每一次的提到圣灵充满都指向了使徒们放胆讲论神的道，因为圣灵充满除掉了他们今生的肉身的对世界的一切的恐惧，并且赐给他们内在的力量，使他们即使在逼迫当中也愿意为主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兄弟们，面对逼迫你会害怕吗？会，一定会，不仅你们会，牧师、长老、执事、同工，所有人都会。面对逼迫你需要祷告吗？需要，不仅你们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我们如何 面对呢，就是在一边害怕当中一边祷告，求圣灵充满我们，就一边害怕一边祷告。害怕正常，但是不祷告就不正常了。就是求圣灵充满我们，只有这样主赐我们力量，我们才能一边害怕一边放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勇气从哪里来？决绝的态度从哪里来？放胆从哪里来？单单从神那里来。要知道使徒行传几乎每一次神国度的扩展几乎都有一个固定的句式，就是他们被圣灵充满，放胆讲道。几乎每一次国度扩展都有这个固定的句式，从第四章开始被圣灵充满放胆讲道，到第十章放胆讲道，十三章保罗跟巴拿巴二人放胆讲道，十四章、十八章、十九章、二十六章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放胆讲论神耶稣基督的福音，直到二十八章最后一章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足足住了两年，在那里接待人放胆讲论神国的道。使徒们都是在惧怕、恐吓、害怕当中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在逼迫中的回应就是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最后让我们做一个应用，我们今天面对逼迫需要有这样属天的力量才能够去面对。其实这样的力量是超越我们认知范围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力量是既害怕又放胆，才是超越我们理解的。人间的理解是只要害怕就不放胆，这是一种我害怕所以我就什么都不做了。人间还有另外一个逻辑，因为我勇敢所以我不害怕，所以他就敢去做啊，我不害怕所以我就去做了啊，或者我害怕我就不做了，这两种都符合人间的逻辑。但是唯有属天的逻辑不是这样的，一方面我害怕是真的，但我又放胆也是真的，这就是属天的逻辑。我们需要有这样属天的力量，这是超越我们认知的，这是圣灵充满所带来的。你知道在中国的这个宣教史上呢，曾经有两种路线哈，被中国近代史的认为说呢，中国宣教史上两种路线，一种叫做李提摩太的宣教的策略，另一种是戴德生的宣教策略。那李提摩太的路线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进入上层社会，影响最有权力的人、最有知识的人，来自上而下影响整个国家福音的进程。哎，各位，你觉得这个策略怎么样呢？我知道保守的教会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策略不对，要知道这个策略也不一定不对。为什么？因为当年在欧洲蛮族归主整体上都是这个策略，你知道吗？当年在欧洲整体上都是这个策略，宣教士进入蛮族部落，影响了部落的族长，影响了进入一个国家，影响了国王，于是国王信主了，整个国家都归主，确实大有果效，对不对？但是让我们回到当时彼得和约翰的时代，他们有没有用这个策略呢？很明显他们没有用。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要知道约翰福音十八章甚至告诉我们，约翰家是比较有资产的，是中产阶级，甚至约翰这个人很了不起啊，就是使徒约翰啊，使徒约翰其实跟大祭司都是认识的。约翰福音十八章告诉我们，使徒约翰是认识大祭司的，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上层人士。甚至耶稣被捕的时候，他都可以同约翰都可以同着耶稣进到大祭司的院子里，对不对？至少他跟大祭司是认识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有亲戚关系或者怎么样。那么按我们的想法，既然咱门徒当中有认识高层的，对不对？大祭司这是高层啊，那么是不是约翰应该把大祭司约出来大家谈一谈呢？进入上层社会，进入高层社会来影响一下。哎，大祭司呀，你看我们信主也不易啊，我也知道你也不易，对吧？哎呀，这个都互相理解一下啊， 互相理解一下，咱们各自做各自的。我们讲到的时候呢，也不太会尖锐的批评大祭司，放心。我们只批评法利赛人，我们批评撒都该人。我听说你们跟撒都该人关系不好，我们讲到的时候重点批评撒都该人。祭司群体我们就不批评了，能不能和平共处一下？请问他有没有把大祭司约谈出来，这样谈一谈？没有，对不对？想一想，你本来有这个资源呀，你跟大祭司是认识的呀，但是你没用这个资源，你没走上层路线啊，这个并且不仅没走，你甚至搞得特别的尖锐和对立，对不对？搞得大家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回旋余地了。你在讲道当中的时候极力的批评他们，说他们不法之人的手把耶稣给杀害了。你知道这个不法之人是指的谁呀？不就是指的他们吗？你说他们是不法之人，没有回旋余地了。于是我们看见当时的使徒们好像没有走李提摩太的路线，是他们太鲁莽没考虑清楚吗？不一定。后来我们再来看戴德生的路线，戴德生的路线跟李提摩太正好相反，走了另外一条路线，就是他离开权力的中心。他知道上层人是不好斗的，最有知识、最有学问、最有权力的人不好相处的。他离开权力的中心，他暂避锋芒，他走到乡下，他默默在草根当中耕耘，在中国的老百姓当中讲道。哎，当然历史证明他也大有作为。那你觉得这个策略怎么样呢？但是我会说，看起来好像彼得和约翰也没用戴德生的路线。如果用戴德生的路线的话，那我们就会想他们应该暂避锋芒，对吧？暂时离开耶路撒冷，避免跟整个祭司阶层犹太社会的决裂，先去乡下嘛，召集更多的老百姓信主，等教会发展壮大了，有个二三十万人的时候再去进入耶路撒冷，不是更好吗？因为这样可以为教会赢得相当大的时间空间和回旋余地啊，看起来是更好的宣教策略。 OK， 回过来，在我们的理解里面，你要知道，无论李提摩太的策略还是戴德生的策略，都有他各自的优势，都有他可采取的地方，不要立刻批评他们。但是要知道，在我们的理解当中，至少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唯一不可以采取的就是彼得和约翰的策略，你知道吗？因为彼得和约翰的策略看起来恰恰取了李提摩太和戴德生两者的短处。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对约翰和彼得来讲，此时他们不是在讲策略的时候，因为这是主的命令，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们就要先在耶路撒冷做见证，因为这是使命，跟策略无关。请注意，我不是在批评策略，策略是有用的，但是策略有的时候是需要让步于使命的。因为福音在本质上深入到一个地步，对彼得和约翰来讲压根没策略，只有使命，主耶稣亲自这样吩咐的，我就这样做。因为最终这个使命带来的一切策略的背后，就是最终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国的道。后来你说斯提凡被杀之后，大逼迫到来的时候，门徒都纷纷离开耶路撒冷，对不对？我要告诉你，那个也不叫策略，那个也是神的旨意。是的，留在耶路撒冷是神的旨意，他们纷纷离开耶路撒冷也是神的旨意，因为他们留在耶路撒冷是被圣灵充满，放胆讲道。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之后依然被圣灵充满，走到哪里随走随传，对不对？圣经记载说他们随走随传，走遍了整个地中海的地区。这就是神的意思。所以当然我们不排斥策略，策略是我们需要有的，但是在比策略更本质的是使命，是神的旨意。领受了神的旨意和使命之后，再想我们可以用哪些的策略。主的教会2000年来都是如此，因为这是本质上是一场国度的征战。面对这场国度的征战，我们需要认定自己人，我们要坚决跟随主，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国的道。 因为主已经得胜了，而我们正在走在得胜的道路上。教会在地上得胜的方式是跟随主的道路，走主所走过的路，因为主所走过的路我们也要走。阿们。愿主坚固大家，也愿主用他自己的道来祝福大家。